这系列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主题，家庭系列。过去的两周里面，过去有三周，我们有两周里面谈到了家庭，谈到了婚姻。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谈单身族。今天我们来谈单身族，这个单身族特别指的是那些预备要结婚但是还没有要结婚的第一种这样的人，第二种没有结婚可能也不打算要结婚的，很好，这一种人。另外有一种人是我们就要特别关心的，也许在婚姻，他曾经在婚姻当中，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从婚姻当中走出来的这样的单身族。单身让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孤单，特别如果你是等很久一直还没有结婚，想结婚一直还没有出现白马王子的，或是你曾经在婚姻当中可是你突然变成单身，也许感觉上有很多的孤单像在里面。我很喜欢修哥定的这个题目，题目告诉我们很多很值得思想的事情。这个题目不是说丰盛的单身族，这个题目说的是与丰盛有约的单身族。它的意思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单身族我们要抱着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会丰盛，我们即将丰盛，我们会有正面的思维你面对我们现在单身的状况。不管这个单身的状况会持续下去或是它有一个段的时间停止，单身跟孤单不必然一定要放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今天看的主题经文，这是保罗写的话。各位你知道吗？保罗就是个单身的人，保罗一生独身，保罗甚至把他的独身当成是一种恩赐。但是请你不要误会，保罗没有反对结婚，但是保罗一直觉得他的单身可以让他有更多的这种服侍，所以保罗四处教会。保罗是一个多么丰盛的人，多么丰盛的人。保罗在传道的期间里面有一段时间因为传道的原因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保罗跟腓立比这个教会有特别的关系，这是 早期建立的教会。保罗在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腓立比这些弟兄姐妹们，腓立比教会一直在资助保罗的传教，所以他们一直是保罗的这种帮助者。他听到保罗被关起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派了人来服侍保罗，带了奉献的钱来支持保罗。保罗因为感谢他们的关心，回信的时候写了这封书信叫腓立比书。所以保罗很特别，在腓立比书里面谈的内容，他不是在教训这个教会，他比较少去论述真理，拿那个东西来教训或是指责他们。保罗比较多的东西在传递他的心境，他的心情。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样 的背景，你知道保罗在描述这个事情不是在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保罗在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关心，我要告诉你我的情况，我很好，我靠主常常喜乐。然后他接着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监狱当中苦难里面单身的保罗提出来的话，他在描述他自己的状况。我很喜欢另外一个翻译，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我们邀请你来读这个翻译的译本，同样的话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起来。因为和合本里面说我凡事都能做，有时候会让我们众人误会我是不是可以去做哪一件事做哪个事情。在现在中文译本里面，他更描述的东西是保罗这句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其实在任何情况我都能够适应的意思。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来，我知道这也知道怎样过，缺乏也好我都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我能不能用这个经文当成我们今天的开场，也求主祝福我们，借着基督赐给我的力量，不管我在婚姻当中，不管我在单身里面，不管我从婚姻当中被迫离开婚姻成为单身，不管在什么样的状况，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 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这里领受，我是与丰盛有约的单身主。所以首先我能不能先针对那些预备要结婚但是一直还没有结成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跟你们谈一谈第一点的标题，我先列给你好吗？尽力充实你单身的时间，尽力充实你单身的时间。事实上我应该这么说，单身是我们 每个人必经的状态。即便你现在在婚姻当中，你曾经是单身，如果我们仔细去面对这个真正的事实，也许很久很久以后你也还是会变成单身，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变成单身。单身其实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单身你怎么去面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特别 先跟弟兄姐妹们来谈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还没有进到婚姻当中的话，我让你知道我每次在证婚的时候我很喜欢说一句话，我喜欢提醒新郎，喜欢提醒新娘，请你不要跟对方说这句话，现在开始我把我一生的幸福快乐交在你手中。这句话很危险你知道吗？这句话是个错误的，没有人能够承担你的幸福跟快乐，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如果你自己不够快乐，我能不能这么说，两个不快乐的人不会成为一对快乐的夫妻。你得充实自己，在你找到对的另一半之前先成为对的这一半。如果你现在还单身，你正在期待婚姻，我能不能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尽力的去充实你自己，最大化的去利用你单身的时间。让我提醒你，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可能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它能带给你无限的自由。结婚之后你就不再有这样的自由了，它可以带给你很多机会跟很多益处，这些东西都是你结婚之后不再有的。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说结婚之后就不自由，结婚之后享受另外一种美好的自由。保罗就描述过这样的事情，保罗就在谈这个很真的很写实的事情。保罗这样说，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很真实不是吗？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但是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必须，这是很写实的经文，保罗这样讲完以后，他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说的事情是，结了婚之后你就有另外刚负的责任，婚姻是一个需要负责任的地方。在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你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空余的，这段时间是宝贵的，这段时间是你需要好好运用的。所以保罗讲的话，这是在你的周报上我有引用的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35节，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好吗？来，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可以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他说我说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你娶了妻的，你要为妻子来努力，就是这些上你要负这样的责任。但是他说的事情是特别注意，保罗说我不是要牢笼你们，告诉你们都不要结婚，保罗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保罗是要告诉你，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分心的事，你可以最大化的殷勤服侍主也好，最大化的去使用你在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要对这些刚要预备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们，我能不能这么说，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利用这段时间，第一个锻炼你的身体，你可以有规律的去锻炼你的身体，完成你的教育梦想，有哪些事情，有哪些技能是你一直想学的，你一直还没有去学到的，完成它。你在单身的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的成长班、门徒班、领袖班这些培育系统你还没有上完，或是有很多你很想上的、很想上的这些的状况，你可以真实的去把它真正去运作好来，把它列好来，这样的做法。所以当你发现我有更多的课程可以去参考以后，你会对你扩充你神学的知识，然后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结交对你有益处的朋友，结交对你有益处的朋友，规划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付清你所累积的所有债务，这点很重要。各位，我真正碰过几些小小的人，几位人这么想，他结婚前负债， 他希望找一个有钱的人帮他把负债钱领掉，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不是一个面对健康的婚姻生涯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职业你要付清你累积的所有的债务，试着在这里面活出最大化来。另外能不能提醒你，不要及时享乐，要延迟享受，不要及时享乐，要延迟享受。这是一个延迟享受，这是现在一个很夯的话题。延迟享受的人可以享受更高的成就，可以享受更高的成就。所以能不能邀请就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单身时期的一切投资日后必定会将你带来巨大的这种回报，所以不要浪费你单身的时间或轻视你单身的价值。单身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好好的利用它，最大化的去利用它，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告。当然我有一点提醒，单身族你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相对于已婚者它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是单身族比较没有约束，单身族没有配偶的约束啊，你不知道配偶的约束其实何其的大。你现在没有，你现在没有这样的约束，事实上这是个危险。第二个，单身族比较没有生活的压力，因为你现在不需要扛什么样的责任，现在很多东西对你来说是轻松的。我听到一句话让他描述单身族，他说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都吃饱了。单身族没有压力，单身族比较没有约束，但是我能不能说没有约束力的常使我们比较容易受试探。如果没有约束力，你同意这件事情吗？没有约束能力我们容易被试探。第一个试探是财务上面的试探，我比较常碰到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在财务上面有额外的无尽的或者不合理的花费，他很容易花出不属于他的钱，他很容易过度开销，他可能很容易失去控制，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所以卡债也好了，负债也好，很容易就会上升。为什么？因为你们去抵挡这样的诱惑，这是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是身体的试探。什么是身体的试探？单身族相同的，你没有配偶约束你。这是我结婚初期我觉得我最没有办法调试的地方，也就是我只要人每天晚上大概在9点钟，我的太太如真就会开始打电话给我，你在哪里，该回家了，我就要回到家里面来，我坐在前面电脑前面玩游戏，到了11点12点，那就要拍一拍我该睡觉了。这是我从前单身的时候从来没有提醒我的事情，我后来结婚以后我才发现在这些事情上我要很多的事情需要迁就他，但是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有人在维护你，有人在帮助你。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容易在身体的问题上面比较多的诱惑，比如你会比较喝比较多的酒，你会长期的熬夜，因为现在有很多网络游戏，有很多线上游戏很好玩，我听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说，大部分是弟兄，他说他只要一上线一眨眼，本来是10点多，一眨眼起来以后就4点了，但他发现啊，他要赶快再回去去，是因为很美好，没有约束力，你就很容易被这种东西诱惑。第三个是情欲的试探，这是很轻而易举了解的事情，因为没有约束，所以更容易在这些试探上面跌倒，更容易在这些试探上面被诱惑。单身的弟兄姐妹们，是的，你现在的生活很愉快，我觉得这是我今天祷告之后神要我提醒大家的事情，因为每一个试探都是我们会被试探胜过，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没有站起来对抗这个试探。我再说一次，你会被试探胜过，是因为你一不小心没有站起来对抗这个试探。如果你愿意对抗这个试探，你一定有能力对抗这个试探，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保罗这样写下的这个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话好不好？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同时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请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想起这个经文，告诉自己，神不会让那个我受不了的试探在我面前，每一个试探神一定会开一条路让我可以真正的胜过这样的试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单身族， 特别是未婚的这些单身族，这些没有约束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你必须要面对一个生命的真正的问题。第二个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没有压力常常使我们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会产生拖延的心态，我们就有很多的借口。事实上很多事情你本来就该做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压力，就是没有压力的状况下面，你失去动力，很多东西你会一拖再拖。你应该开始存钱，然后就觉得存钱金钱每一个月要用都很不够了，这个时候哪有办法去存钱呢？以后等到我结婚之后两个人存应该比较快，而且搞不好运气很好，嫁给一个或者娶了一个存钱很快的人，那我就现在不需要存了这么多，不是吗？有时候我们有太多这种类似这样的借口在里面，会造成我们的这种拖延。因为有一个经文我想送给在场的未婚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与丰盛有约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对你特别重要。如果你要等到一切都满足你的条件你才去做某件事情，这种拖延的心态往往拦阻我们得到丰盛的祝福很大的原因，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的十一章第四节，来请。如果风调雨顺，你就永远撒不了。如果看到这个真实的真理，你就会真实的在这，我祝福大家在这两件事情上，没有压力上面，还有比较没有约束力的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在这里胜过。我来谈一个状况，而是我的观察是如此，如果你不去抵挡试探，拒绝面临压力，那么一个人如果你不就是在试探上面你不去动手抵挡，你也不去拒绝，而且你拒绝面临压力，这会使人渐渐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就是进入豢养的关系。什么意思？现在有一些病态的关系会这样发生起来，我拒绝有压力，我希望过最快乐的生活，于是这个人就变成活得像一个宠物一样。你知道宠物吗？宠物是被喂养的，宠物的功能做什么？唯一的功能就是讨好你，唯一的功能就是取悦你，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是独立过活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人他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努力，他不懂得付出，只能支取，靠着别人的供应过日子，金钱的供应也好，情感的供应也好，这些东西他都视为理所当然。我要提醒大家，单身族容易落到这样的境界。如果你一直都不起来对抗，如果你一直都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我特别能不能提起来，豢养关系不只是男女之间这种病态的关系，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我甚至碰到五十多岁的人，他没有工作，他靠父母亲养的，他在家里面，而且这一切事情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过成这样的日子，过成这样的生活，我们能提醒你，我们与丰盛有约就跟这件事情背道而驰。你需要独立，你需要站起来，你需要活出你应该活到的样子起来。我要祝福所有未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是与丰盛有约的，最大化利用你现在的时间。接下来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谈从婚姻当中走出来的人。我给你第二个标题好吗？选择合神心意的思维。有时候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我因为到教会来服侍之后，我开始认识很多弟兄姐妹，我才发现我们身边当中真实的有很多很可怕，就是我很难想象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真的曾经让这样发生过，我们能举两个例子来告诉你。我认识一个姐妹，有一次我跟如珍一起服侍一位离婚的姐妹，她告诉我她的故事。她跟她先生非常要好的，就是很相爱的一对夫妻，他们过了夫妻生活大概三四年之后，她先生有外遇，认识了外面另外一个女生。根据这个姐妹的说法，她说她突然发现那个曾经相爱的人，曾经这么爱着我的人，完全变成一个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冷血的陌生人。他坚持一定要离婚，他坚持一定要离婚，他把孩子通通给你，他说我财产也通通给你。事实上他们家没有财产， 他拿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离婚，他一定要离开，因为他太爱那个人。你知道这个姐妹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她哭着说，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上帝没有把选择权，不离婚的选择权交给她，她是被迫从那个婚姻当中掉出来的。她带着孩子，带着两个，带着一个充满贷款的房子，她到教会来的时候，在这里她说出她的那种故事来，我很讶异，我听了其实很愤怒，也很难过。这种事情竟然真的存在。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这是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这位弟兄姐妹谈到他的母亲的故事。他的母亲在他三四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不但离家出走，他爸爸跟妈妈本来就是经营一个小生意，但是他的母亲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把他们家所有的周转的钱带走，后来打听到他的母亲另外交了一个男朋友，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抛家弃子离开这个家庭，甚至没有道别，没有任何的话语。他说他看着他爸爸凋零，他看着他爸爸从这个最不容易的过程里面一步一步的去走出来。弟兄姐妹们，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这种糟糕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我不晓得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有很多这种单身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特别强调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教会也常常在台上讲这样的事情，就是基督徒不可以离婚。这一些离婚的，这些没有办法走出来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在他们很感谢主，他们开始领受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他总是觉得，虽然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些人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总是觉得自己是有缺陷的，总是觉得自己比较卑微。虽然我没有这种感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承担的东西非常的不容易。我想这么说，很多糟糕的经验确实发生在我们旁边。有一年我陪着先知 Ben 在做，我在见习，就是他为别人发预言的时候，我在旁边记录，然后我在旁边学习领受他发预言的这种恩膏。他正在为一位我认识的姐妹发预言，这个姐妹离婚三四年，情况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情形，她根本没有选择权的从婚姻当中掉出来。当她坐下来的时候，我很希望上帝能够把这样的美好的话赐给她。我很确信 Ben 完全没有见过她， Ben 根本不认识她，而且这姐妹很风光，所以 Ben 一定不是从外表感觉这样的事情。 Ben 一坐下来的时候，她做了一点方言祷告，她就说，我觉得神要我说这句话， Not your fault，不是你的错。啊，你知道吗？我坐在后面，我一听到那句话，我就全身抖了一下，然后我的眼泪，对不起，我那时候眼泪自莫名其妙的我就流下眼泪来。我知道这个姐妹的故事，我知道她经历多少苦痛，多少不容易，我都这么感动了。那个姐妹立刻啪哭下来，这样子，就是神把真正的安慰放在她里面。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去承担了这一切的东西。然后先知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对后面他讲的一句话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个姐妹也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她活出一个很不一样的样子出来。先知说，我相信这是从上帝来的话，他说，你没办法选择糟糕的遭遇，但是你可以选择正确的思维。你没办法选择糟糕的遭遇，这是你没办法选择的，但是你可以选择是对的思维方式，正确的思维方式，合神心意的思维方式。他这样告诉这个姐妹，当然我觉得这并不容易，但是这姐妹真实每一次在自卑难过的时候，这句话成为她的力量，这个预言帮助她从很不容易走出来的地方走出来。我今天想要跟你介绍一个人，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人物，叫何西阿。何西阿是旧约的先知，事实上是北国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最后一个先知，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耶和华重用的仆人。何西阿也有相同类似很悲惨的故事。何西阿认识一个人，就是娶了一个女人叫歌篾。圣经里面描述就是她是一个很不检点的女人，她是一个很不检点的女人。她跟何西阿生了小孩之后，她离家出走，到外面去任意放荡， 他甚至跟别人行了奸淫，怀了别人的孩子，再回到何西阿的家里来。何西阿需要认养那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我不知道何西阿的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何西阿这种难过，你能不能了解何西阿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他当以色列的先知至少接近60年的时间了，但是他遭遇这样的事情，他写何西阿书在描述他的这些遭遇。当然何西阿书的重点是透过何西阿的故事在描述北国以色列去拜偶像，离弃耶和华，在影射，在预表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谈这个故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何西阿是相同的，他没有办法选择那个糟糕的遭遇，但是何西阿始终选择正确的思维方式。你在何西阿书里面，你可以读得到，你可以读得到何西阿的痛苦，你可以读到何西阿的难过，但是你不会读到何西阿的苦读跟怨恨。这是我今天想要告诉你，我今天想要提醒你的。我想介绍你何西阿这本经文最后一段话，这是何西阿书的总结。何西阿这样列下来这么说，何西阿书的14章第9节是整本何西阿书里面最后一句话。这些事情真的就会发生，你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谁是智慧人？正直的一人必行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上跌倒。何西阿的故事事实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故事，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但是何西阿在最后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呼召我们，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成为智慧人，成为通达人好吗？不要被那些错误的事情捆绑辖制，你没办法选择那些遭遇，是的，这的确是个委屈，神会知道，神知道，神也必会安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去抵挡的，不要让那些苦毒、恼恨、愤怒，不要让那些东西留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些东西是你，如果你真的有这些不健康的遭遇，你需要从这个遭遇当中走出来。我再一次强调，尽管这并不容易，但是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在我们每一次无法自拔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作证，来朗诵这个话好吗？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恼毁谤，并一切苦毒中间除掉，都应该从你中间除掉。求主帮助我们，即便我们在这些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求主把它真正的从我们生命当中挪开，恳求上帝祝福我们。另外一个经文，如果你真的曾经经历过这些非常不容易的过程，诗篇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你得在神面前陈明这一切。我后来我们夫妻跟这个姐妹变成好朋友，她正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事情。她说他从来不会为这个事情祷告，他是他生命当中最痛的部分，他从来不想拿出来再看一次，他不愿意去碰他，他把这个东西心真的封在这里面。他可以用其他的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尽量的释放他的生命当中的其他部分，但这个地方他不愿意碰他，因为太痛，因为太痛。但是看看圣经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来读这个话好吗？来，我恳求上主的帮助，我高声向他呼求，我向他吐露一切苦难，我向一切的患难，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知道我该做的。所以今天我能不能邀请你，也许不是现在，也许是主日之后，也许在小组之前或是小组之后，你找个人，或者你在上帝的面前把这些情吐放在神的面前。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坐在旁边，我的意思是你可不可以开始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向他呼求，吐露你一切的苦情，向他陈述你一切的患难。我预备了一些整理，你怎么跟上帝吐露你这些苦情，让我给你一点提示。如果你有感受，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记下来，你可以为这些事情来做这样祷告，在神的面前做这件事。第一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感到特别失望的？ 你不曾拿出来跟神苦求，向他陈情陈明的。第二个，家庭当中你有什么隐藏的丑事，是你很想跟神倾心吐意的，你想告诉他的。第三个是，有什么破裂的关系，让你在情绪上蒙受很大的创伤。是的，这些都是不容易回首的过去，这些也许都是你无法选择的遭遇。但是当你把它交在上帝的面前，求神对的心思意念就真实的可以进到你里面来。另外，有什么重压心灵的决定或问题是正在挣扎的，你正在挣扎的。有些人有一些这样的挣扎，我甚至没有办法跟我的小组长谈，我甚至没有办法跟我的最亲密的朋友谈，我甚至没有办法跟教会的牧者来谈。这些决定很困难，很隐秘，也很丑陋。我需要，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谈出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我鼓励你对神大声的宣告出来。有什么感受是你未能表达出来的？恐惧、愤怒、对家庭、工作或独身的感受，为什么我到现在独身，或什么我会变成独身？如果你有哪些恐惧、恐惧，哪些愤怒，在神的面前很真实的、真实的去描述、表达出来。另外，你有什么缺陷？你有什么自我怀疑？或是你有什么样的试探、失败，是你没有向人承认过的？勇敢的在神面前提出来，把他吐，跟他吐露这一切的苦情，陈述一切的患难吧。神会医治你的，上帝会医治的，这一切事情神会真正的放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经文，刚刚我列出了这些问题，如果你有需要，你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吐露一切苦情，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在绝望的时候，他知道我该做什么。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哪些事情是困在你的心里面不曾拿出来的，释放它在上帝的面前，让他真实的去面对，得到这样的祝福吧。事实上，你在教会当中，你会看到许多许多的从这些不容易的过程里面走过来的人，你会看到很多不容易的人是从这些经过当中走出来的人。这些人很重要，他成为上帝的救恩的见证人，上帝帮助的见证人。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既然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障碍跟我们纠缠不休的罪，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要注视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各位，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抛弃排除那些纠缠不休的罪，抛弃排除那些纠缠不休的罪。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些不容易的遭遇，让这些遭遇从我们生命当中抖落开来。凭什么抖落开来？注视耶稣，耶稣会给我们信心。这句话和合本翻译成创始成终，现代中文译本他就说，他翻译的事情是信心的创造者、创始者和完成者。他指的是耶稣会给我们最完整、最完整的信心。谈到信心，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耶稣常说的一句话。耶稣这样说话，耶稣说，按着你的信给你成全吧。这是耶稣常说的话，事实上正是如此。你相信什么，其实你得到什么就是你相信什么的事。信心很重要，你相信你是丰盛的，你是与丰盛有约的单身族，你就是丰盛的。如果你相信你经历这么多悲惨，你的人生是毫无盼望，如果你相信这个，如果你相信这个，你生命就越来越悲惨。所以我想这么说，你得到的其实就是你相信的。所以请你注意，你要把你的信放在对的位置上面，你要把你的信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你可以相信负面消极，你也可以相信正面积极，这是你的选择，这是你信心的方向，这是对你来说十分重要的提醒跟帮助。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正面积极，我们要得到真实的美好的这种态度。所以我需要我今天修哥定下这个主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 回到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领受这些最正确的事情，对的事情。也许你有很多糟糕的遭遇，但是不要让这些糟糕遭遇决定了你未来的你现在的想法。所以我要给你一句话，不要让过去的经验影响现在的你，你要用未来的盼望影响现在的你。是的，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遇见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想，不要让过去的经验来影响现在的你。我想跟各位谈两个例子，是我真实认识的好朋友的那个例子。有一对有一对夫妻，一直就是很像，都非常高的人生胜利组的一对夫妻哈。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医生，然后过了几年很快乐的日子之后，先生突然就过世了。先生突然就很快速的一下子就过世了。这位本来活在云端的太太，跟先生是一起打拼的，一起在一个工作里面工，一起在一个医院里面工作的，带着两个孩子。但是突然先生离开之后，他茫然所失，他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望他，跟他说：“我了解你现在很痛。”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大喊：“不，你不了解，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没有经历过这样痛的人，不知道那个痛有多痛，一个失去配偶的痛。我们在一个量表上面，最高的量表的等级就是失去配偶，配偶过世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根本不懂，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他回应这个事情。很多人去关心他，当然这些人都很好心很好意，我能为你祷告吗？我能把你的心情可以谈好，可以跟你谈好这样。他在经过这些很不容易的过程的时候，当然他需要一点调试期。后来他提醒他自己，我至少能做一个事情，我至少能让以后我碰到有这种遭遇的人，我去告诉他我懂你的痛，他们能了解。我说我懂你的痛，一定就能够真正安慰他。因为他自己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发现所有人来跟他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不懂。你知道吗？生命当中的痛，如果可以有人了解，那个了解会带来很大的医治，很大的帮助。这个姐妹就决定我要做这样的服事。所以他只要听到有类似的遭遇的，突然丧失配偶的，主要是 女生姐妹的话，他就会去他家，尽管不认识他，他就安静地坐在他的旁边陪他，然后很珍惜地跟他说这句话：“我懂，我懂你的感觉，我走过来了。”各位，他帮助了许多许多人。不要让过去的经验影响现在的你，这是很典型的。他决定他要这么做。他决定用正确的思维，用正面的思维去面对这些事情。对不起，事实还是存在，可是我现在怎么想，我现在要做哪些事，不要让过去的事情决定，应该让未来的事情决定。未来是什么？他觉得他是个帮助者，他觉得他是个服侍者。正面积极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让你告诉你第二个特别比较好玩的例子，这是一个单身的姐妹的例子。啊，这个单身姐妹很可爱，她一直有正面积极的个性。然后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祷告会，是为单身祷告会。你知道单身祷告会，就是为可以找到另一半，她很积极的想要结婚。那这个姐妹参加这个祷告会已经十几年了。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负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等待时间很长，我们一不小心就负面了。但是这个姐妹非常清楚的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婚姻，我一定会有一个。偶尔她会有一点点担心，我年纪越来越大，我会不会是高龄产妇？我什么能不能生小孩？神啊，不要让我再等了，可以吗？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她身边的人其实有这种为她捏把冷汗，她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突然，就突然之间，一个她认识很久的人，她跟她突然碰见了。两个人就来电了，来电很快速的就开始婚前辅导，然后就开始交往，交往以后就决定好我们要结婚。大概花了十个月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决定要结婚了。就在结婚那一天晚上，他们这样说的，那天晚上他们就受孕了，然后就十个月之后小孩就出生了。然后过没多久老二又怀上了，他很高兴的跟大家说， 我很快速的在这两三年的时间把我十年的进度补完了。凭什么？他始终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正面积极是一个很重要的氛围，我要提醒你这件事情，正面积极的态度跟负面消极的态度一样会有传染性，正面积极的态度跟负面消极的态度一样会有感染力。如果你身边有很重要的人在旁边，你要你活的样子其实直接在影响他。我能不能特别提醒那些所有从婚姻当中走出来的人，如果你带着孩子，你的态度直接影响你的孩子。如果你继续持续正面积极，你的孩子会在你身上得到极大的祝福。有时候我发现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落到这种困扰里面去，就是他比别人少了一点正面。能不能提醒大家，正面积极的态度是可以感染的。另外我能不能再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谈的是单身族，但是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假性单身族。什么叫假性单身族？他在婚姻当中，可是他活得像单身人一样，他在婚姻里面，但他活得像单身一样。当然这跟工作可能有关系，跟地域上有关系，可能跟两个人的思维有关系。我就看到一对夫妻，他们活得一点都不像夫妻的，虽然住在一起。现在这个时代，虚拟的环境、虚拟的网络跟现实的生活其实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有些人在这上面活得，过去以来他也不晓得怎么样再去恢复起这种婚姻应该有的样子。让我告诉你第一个解决的秘方好吗？正面积极。你如果开始正面积极，你帮助你身边的人也开始正面积极。我特别对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是正面积极的人，恭喜你，你就吸引正面积极的人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是那种负面消极的人，你吸引的就是那种负面消极的人在一起。这事情除了有感染力，它还有互相的吸引力的。所以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过去的经验影响你现在的你，用未来的盼望来影响现在的你。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并不容易，这件事情的确并不容易，你需要操练，你也需要练习。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例子好吗？保罗怎么练习这样的事情？我们刚才谈过保罗的是一个丰盛的单身族，保罗有没有经过苦难？保罗有没有经过那些他无法选择的遭遇？有，但他怎么描述那些遭遇的？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四章八到九节里面，他用这个方式描述，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各位，这叫正面积极。他没有时间， 他没有能力选择他的遭遇，但他至少可以选择他的心态，他可以选择他的心境。这是保罗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我们看十七节这个经文好吗？来，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为了带来无可比拟的有，这是保罗的，这是保罗的秘诀。我如何不被这一些发生的困境，不管是以前的或是现在的困境来下限制住？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怎么样？他如何始终保持正面积极？保罗做一件事情，他把眼光永远放在后面，盼望的是有荣耀的事。这是保罗的秘诀。保罗的秘诀是把这些事情放在远远的盼望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里面这句话好不好？来，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这是保罗的重点。保罗可以这么做，他知道他末后是有指望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修哥定下这个题目很重要的意义。你是单身族，但是你是与丰盛有约的。不要看到你前面的困难，不要只停在这个部分，把你的眼光放在那个幕后的荣耀当中，把你的眼光放在那个盼望当中。这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讯息，我觉得神要我传递给你的这些讯息，把正面积极成为一个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指标。我能不能请问你，你正面吗？你积极吗？这句话不容易回答，因为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正面积极不是一个高峰，我们有时候高高低低，有时候碰到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确实会掉下来。 重点在你什么时候爬上去。你身边需要有一个人帮助你，帮你评估你现在是不是正面积极。你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声音帮助你评估你现在是不是正面积极。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小组的原因，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属灵的同伴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保持自己正面积极。我要给各位几个方向，我要怎么样保持正面积极。第一个，要正面积极的人，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爱你自己。各位，不爱你自己，别人如何爱你？如果连你都没有办法爱你自己，别人有办法爱你吗？我能不能也提醒你，如果连你自己你都没有办法爱，你也没有能力爱别人。第一件事情，你要保持正面，重要的事情，你要爱你自己，接纳自己。也许如果你不是那么爱自己，先开始爱上帝好吗？你爱上帝之后，上帝会帮助你看到他眼中的你是谁，你就会更珍惜自己。神眼中的你何其美好，如果你还不懂得怎么爱自己，开始爱上帝吧。爱上帝帮助你更多的去爱你自己。耶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要先爱自己。你注意到了吗？没有爱自己的人，他没有爱人的能力的，你就没办法想到爱人如己这句话如何在你生命当中真正的发展起来。第二件事情，你的生活要有目标，你的生活需要有方向。一个最痛苦的人生，最失意的人生是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方向是什么。这很容易把人带到最痛苦的地方，最消极的，最负面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拥有正面积极的方式，设定你的目标，设定你美好的方式。我有一个好朋友叫 Benson， 他是我认识当中就是最正面积极的人之一。你随时看到他都是什么的，随时看到他保持活力，随时看到他都是正面的，有很多事情要去完成。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每一年一月一号他一定会列出今年的目标，他一定会列出今年的目标。这是个好朋友，他慢慢他不是只自己列出这个目标，他会邀请身边所有人都列出目标，然后聚集在一起写出来，大声念出来，然后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我们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每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最后那段时间打开来，今年的目标拿出来看一看。当他的朋友压力很大，但是当他的朋友就真正的活出那个正面积极的样子。是有目标帮助你正面积极，有目标帮助你活出你应该有的样子出来。第三个，你要明白自己的风格，保持正面积极的意义是你要明白自己的风格在哪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能不能特别这样提？有些人从失婚的、从离婚的那个困难当中走出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有些人花了两年的时间还走不出来，他有很多的自责。我很悲惨，我连悲惨也没有人家悲惨，可是我连走出来都比人家还慢。如果我们常常把这种比较放在里面，你是把自己越压越消极。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请你跟我说这句话，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用复制贴上的功能。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用复制贴上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 DNA 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特质是一模一样的。经历一样的事情有不一样的反应，这是理所当然的。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很吃亏，觉得我事事比不上人家。我能不能告诉你，你要懂得欣赏自己的风格，也许你就是比较慢的那个人。是的，那就是你的风格。各位，比较慢的人通常就可以走得比较久，你知道。风格是有自己的特殊的样式，你懂得欣赏自己的风格，你才能够爱自己，你才能够保持正面积极。同时你懂得欣赏自己的风格，你才懂得欣赏别人的风格。否则我们让我们有一件很造成增进或是造成毁坏破坏关系很重要的事情是，只要看到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就觉得他是错的。我能不能提醒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他可以用这个方式做，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做，有不同的风格看见这件事情。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你要宣告神必掌权，你要拥有这个盼望，你要宣告上帝一定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上帝宣告上帝掌权在我里面。 我想这样说，如果你认识神，如果你够了解神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最后一定由神掌权，神一定掌权在宇宙当中，神一定掌权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神有没有掌权在你的生命里，这件事情是由你决定的。我再说一次，神会掌权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但是神会不会掌权在你的生命里，由你决定的。你用正面积极去领受上帝的话，你走在他的恩典跟他的旨意当中，神就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负责。如果你拒绝他说的话语，你拒绝他的法则，你拒绝他，没办法掌权在你生命里。这是神非常重要把自由意志给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今天要特别提醒你，做一个丰盛的单身族，你要宣告这件事情，我愿意，我也宣告神一定掌权在我的生命里。掌权在我的生命里什么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很喜欢以赛亚书里面这句话，是神掌权以后的做法。他使在锡安悲伤的人，各位，锡安是圣城，现在我们可以预表起来，所有属于上帝的子民，所有遵行神法则的人，这叫锡安的悲伤的人。我特别提醒你，尽管你在锡安，你还是会有悲伤的遭遇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神这么做。但是神在终究掌权的时候，他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使在锡安悲伤的人，以华冠代替灰尘，以喜乐代替忧伤，以颂赞代替哀歌。他们要向上主亲手种植的树，他们要秉公行义，上主要因自己的作为受赞美。他掌权的结果是把用华冠代替灰尘，用喜乐代替忧伤，用颂赞代替哀歌。我特别要对在场的弟兄姐妹们说，特别是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说，如果你曾经有灰尘，如果你曾经有忧伤，如果你曾经有哀歌，你开始为这事情祷告，求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走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以至于他可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所有那些悲惨的遭遇最后都会被替换掉，最后都会被替换掉。就这个经文说到了，华冠会来代替灰尘，喜乐会来代替忧伤，颂赞会来代替哀歌。这是我今天在最后这个讲道里面，在讲道里面最后要提给你的最后的呼召。如果你还没有用上帝的话语在过你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想到用神的法则来运作你的人生，如果你还在那些痛苦困难当中挣扎，我想提醒你，上帝有力量。保罗宣告的事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让我提醒你，这些作为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之后，我们生命会有无限的无比的喜乐，就像他这边所提到的，华冠喜乐跟颂赞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